这个周末最大的瓜必须得是阿里巴巴。周五晚上，美股阿里直接暴跌超过 8%， 好多人第一反应是懵的，好好的怎么突然跳水了？后来才知道，是阿里准备要在香港配股融资，总额800亿港元，全部投向 AI。 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整个周末财经圈基本都在聊这一件事。阿里这次是在香港市场做闪电配售，增发 7.1 亿股新股，配售价定在 112.7 港元，相当于稀释了大约 3.8% 的股东权益。募集来的钱，官方说法是 100% 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，具体包括 AI 基础设施、芯片、模型这些方向。这件事之所以炸裂，是因为它打破了两个惯例。第一个，阿里上市12年来，基本上只在 IPO 的时候融过钱。2014年，纽交所上市募了250多亿美元。2019年，港股二次上市，又募了1012亿港元。除此之外，阿里从来没有大规模再融资过。反而这些年，阿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回购，累计回购了大概500亿美元的股份，折合人民币3600多亿。一个手握大量现金，没有怎么融过钱的公司，突然转过头来向市场伸手要钱，这个反差本身就足够让市场紧张。第二个，这次800亿港元的规模，创下了港股面向机构闪电配售新股的历史记录。之前比较大的案例是去年比亚迪和小米，分别融了435亿和426亿港元。再往前是美团2021年的543亿港元。而且从历史经验看，这类消息公布之后，股价反应通常都不太好。去年比亚迪和小米宣布在融资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，比亚迪跌了 7%， 小米跌了 6.32%。所以周五阿里美股跌超 8%， 其实是完全符合这套市场逻辑的，倒也不算意外。还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，这次配售明确说了是面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，也就是不卖给美国投资者。这是为什么？究竟是不想卖还是不能卖？之所以不卖，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，任何证券如果面向美国境内或美国投资者发售，必须在美国证券委员会完成注册，准备完整注册说明书，履行严格信披，接受美国监管审查。这样做周期长，费用高，比较麻烦。如果采用美国证券法 Regulation S， 也就是 S 规例，走离岸发行豁免渠道，则可以规避很多麻烦，所以不卖给美国人。阿里现在是纽交所和港交所双重主要上市，干脆就走港股这条路，绕开美国那一套繁琐程序，效率高很多。当然，这不代表美国投资者以后就买不到阿里的股票了，人家照样可以在二级市场正常买卖，只是这一轮定向配售不面向美国投资者。那问题来了，阿里手里真的缺钱吗？账面上看完全不缺，截至今年六月底，阿里账上的现金及其他流动投资还有4745亿元人民币。这么大一笔钱躺在那儿，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，那你还融什么资啊？但如果往深了分析，这钱可能还真不够。去年阿里说过，未来三年至少要投入3800亿元人民币建 AI 和云基础设施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够惊人的了。结果一年多过去，钱已经花掉了差不多一半，而且管理层现在的表态是，未来实际投入很可能会超过原来这个3800亿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原来那个数字可能只是个起步价。最新一个季度，阿里的资本开支已经到了676.8亿元人民币，同比涨了 75%， 同时自由现金流直接变成净流出446.7亿元。公司自己解释，主要就是云基础设施投入在往上冲，所以账上那4745亿现金看得多。但阿里还有电商、即时零售、国际业务、物流、云计算一大堆业务要养，真要把这笔钱都砸进 AI，财务上其实是要冒风险的。这也是为什么阿里明明账上不缺钱，还是选择去市场上融一笔，就是为了留出更宽裕的现金安全垫，用股权换现金，把弹药备得更足一点。而且现在利率环境下，借债成本不低，股权融资至少不用付利息，这个账阿里应该也是算过的。从道理上讲，用股权融资去补 AI 的弹药，大家都能理解的。这几年全球科技巨头都在这么干，微软、谷歌、Meta、 亚马逊，财报季后增发扩产能已经快成标配动作了，市场对这种打法的容忍度也在提高。但一想到过去一年半，阿里在外卖上大概烧到了800-900亿，正好跟这次融资的规模差不多对得上，这就让很多投资者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。外卖这场仗一开始烧钱没什么问题，毕竟是京东主动挑起来的，你不还手就是等着被人从根上动摇。可这场仗已经打了这么久，战局其实已经基本明朗了，继续这么烧下去，边际收益已经很有限了。外卖本来对阿里来说就不是核心业务，做得不赚钱甚至可以放一放。其实零售这个赛道市场空间跟 AI 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，传统电商这块阿里的盈利能力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，每年2000亿利润基本是稳的。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还要不要继续在外卖战场上死磕，这本来就应该是一道很清楚的选择题。任何公司做战略决策都不可能什么都要，关键时刻必须分清楚主次。现在 AI 已经是决定下一个10年格局的战场，你还分兵去外卖那边打消耗战，就好比团战开打的关键时刻你还跑去打野，这仗要是输了是要被队友追着骂的。所以800亿港元这笔钱撑不了阿里烧太久，往多了算也就半年左右。如果外卖这块不再继续烧了，钱全部砸进 AI， 那这笔弹药基本是够用的。但如果外卖战场还在继续拉锯，那大概率半年到一年之内阿里还得再来一轮增发。另外有个观察指标就是美团的股价表现，如果美团接下来涨得不错，说明市场解读出的信号是阿里可能要从外卖血战里往外撤了，那对阿里自己反而是利好，两家可能是双赢的局面。但如果美团没什么反应甚至跟跌，那大概率意味着市场认为这场外卖消耗战还得继续打下去，那阿里的股价也很难有起色，到时候就是双输。接下来再聊聊从本周开始都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。这周事情虽然不算特别多，但件件都比较重磅。周一先看油，美国要推出对伊朗史上最严厉的制裁，财长贝森特会在周一公布具体细节。周三是核心通胀数据，七月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要公布，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。市场预期同比涨幅维持在 3.3%， 环比涨幅会升到 0.2%。现在市场对九月降息的预期概率是 35%。这个数据一出来，很可能会重塑大家对利率路径的判断。周四轮到英伟达发财报，现在整个市场对 AI 交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，英伟达基本就是整条 AI 产业链的体温计。这次看财报不能只盯着赚了多少钱这种很表面的东西，真正重要的是订单还在不在加速增长，各大云厂商对2027年的资本开支意愿有没有松动，融资成本上升有没有开始影响到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节奏。如果英伟达这次的表态是客户资本开支有所放缓，或者数据中心的投资回报周期在拉长，那影响的可能就不只是英伟达自己股价这么简单了，很可能带动整条 AI 产业链重新定价。周五则是重头戏，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，沃什会发表演讲。这场会议之所以格外重要，一方面是沃什第一次以联储主席的身份参加，市场对他的态度非常敏感。他被称为双面人，就是那种立场在鸽派和鹰派之间随时可能摇摆的人物。另一方面，美国财政部这边刚刚干预失败，美债收益率还在飙升，这就让市场对美联储这次会议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。如果沃什这次强调抗通胀的任务还没完成，不急于降息，那美元大概率会强势反弹，黄金和非美货币这边就要小心一波急跌。其实这周真正特别的地方是这几件事情环环相扣，每一件事出来的答案都不能单独下结论，得等下一件事来验证。周一制裁细节出来了，不能马上定论，得看周三的 PCE 怎么走。周三 PCE 出来了也不能定论，得看周四英伟达交出什么答卷。周四英伟达出来了仍然不能定论，还得等周五沃什怎么表态。这就是市场现在最缺的东西，确定性。至少在这周五之前，这份确定性是拿不到的。说到美联储和美债，上周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搞了个骚操作， 当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5.3%，他这边宣布加大30年期国债的回购力度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就是发行短期国债去募资，用募来的钱回购长期国债。这个操作看着挺高明，但说实话，很多中国老百姓早就玩过类似的招数了。前几年大家发现金银贷的利率比房贷低，于是就用金银贷借出来的钱去还利率更高的房贷。房贷一般是30年期限，金银贷通常只有5到7年，跟贝森特用5年期国债去置换30年期国债，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一招的风险，用过的人应该都清楚。虽然表面上看是用低利率的债务置换了高利率的债务，短期利息压力小了，但债务的期限被大幅缩短了，未来现金流的偿还压力反而会更集中更大。而且本质上这个操作根本没有改变债务总额这个核心问题，反而会给市场一种感觉，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。结果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。财政部宣布加大回购之后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小幅下跌，但第二天就又涨回去了，重新逼近 5.3%。更糟的是，这个操作还带动了2年期、5年期这些短期限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，直接突破了之前的高点。相当于长端收益率没压下去，反而把短端收益率给抬上去了，属于是两头都没讨到好。而国内媒体也不停渲染，说美债马上要崩溃了，信用透支的代价终将由所有人承担。的确，美债风险并不小，而且直接影响全球市场表现，这也是我们不断发视频提醒的原因。但美债问题真有那么恐怖吗？这里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先说结构，40万亿美债里，海外投资者其实只占大概1/4，也就是9.3万亿美元左右。日本、英国、中国是前三大持有方，真正的大头是美国人自己。美国政府和社保、医保这些信托基金自己就持有了7.78万亿，美联储再持有4.49万亿，这两块加起来超过12万亿，本质上是左口袋进右口袋，不构成真实的偿债压力。而真正需要市场公众和企业去消化的美债大概是18.1万亿，还不到总规模的一半。所以40万亿压顶这种说法听着吓人，但账面数字和实际压力其实是两回事。再看增速，国内媒体经常说美债10年翻了一倍，听起来挺快，但横向一比就没那么夸张了。美国政府债务这10年，韩州和地方一共涨了 90.5%。 反观国内，中国政府债务口径下10年涨了 437%， 超过 4.3 倍。而且这里面还没算上地方投融资平台那些实质上是隐性负债的部分，如果算进去规模能到167万亿以上，其中 75% 左右压在地方身上。两边对比，美国的债务大多数集中在偿债能力最强的联邦政府手里，而国内恰恰相反，最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地方平台扛的债务比例最大。这种倒挂结构风险其实比美债还更高。还有一个维度就是钱花哪儿去了。美国这些年新增的债务很大一部分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，疫情期间那几轮撒钱补贴都是真金白银进了民众口袋，转化成了消费。所以美国这些年债务涨得快，但消费也一直挺强劲。国内这边新增的政府债务大多用在了地方平台债务置换、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补贴上，基本没有直接发到个人手里。这就导致一边是产能持续扩张，一边是居民消费跟不上，形成了产强虚弱这个难解的顽疾。换个角度想，如果将来真要靠民众来买单化债，美国这边好歹钱已经提前发到手里过，心理落差会小一些。而另一边，如果债务最终要靠老百姓兜底，可这笔钱从来没到过老百姓手上，那么实际的痛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